你惧怕就是信不过神，要有信心除去惧怕的心。第三，要有信心，向神伸出信心的手，神就做工。你向神伸出信心的手，神就做工。我的女儿上大学，然后接着儿子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跟弟弟说：“弟弟，你大学第一年要住校。”所以我的儿子就住校了，住在学校的宿舍了。他说：“你这样才会认识一些人。”那所以姐姐就跟姐姐就在外面跟人家租房子。我们祷告了很久了，他有两个 roommate 都是黑人，两个黑人女孩都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是我祷告来的。这两个一个很会照顾人的，好像妈妈一样的啊。一个呢很会为人着想的，我说这两个黑人女孩太好了。我先生说黑人不好啊，我说你要感谢神啊，如果没有黑人，你黄总也不吃香啊。我说还有什么不好的？我说你忘了台湾的电视广告，欧郎气哥北郎胎哥。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常看电视这个广告吗？黑人牙膏的广告啊。我说有什么不好？好的，好的不得了。哇，你知道吗？那两个黑人女孩真好。可是呢，学校因为学校规定住校的要礼拜天就要搬进去，可是礼拜四才开学，礼拜四才开学，礼拜天就要搬进去了。好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礼拜六就去了，礼拜天早上帮儿子搬了家了。我每一年哦，就是搞这一次没有做礼拜啊，很难过哎。但是他礼拜天早上七点要搬进去啊，我们就搬帮他搬家，搬了以后我们就去女儿那里。他说 Esther 妈妈，等一下跟爸爸要回去了，开车要开六小时，我要回家。我说妈妈要回去了哈，那你一个人要小心，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哦。我说你的两个 roommate 还要礼拜四才来，一个礼拜二来，一个礼拜三来，一礼拜四才来，礼拜四开学他们才会来。我说那你要一个人自己住三天，小心哦，门要关好哦，不要随便开门啊。我们就给他交代了。那天要回家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多留一天，跟爸爸多留一天，这样子。他说我自己一个人有点怕。那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很爱孩子了，他就说好了，爸爸明天跟公司请假多留一天了。后来我想想，留一天又不能留三天，有什么用？还是有两天他没有办啊。哎呀，我说这样好了，祷告祷告祷告，我祷告，我说主耶稣可以做工。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因为我想到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哦，我说主啊，这样啊，你去改变那两个黑人女孩当中有一个肯改变心意提早来陪我的女儿，一个很会为人着想的马兰琳，一个很像妈妈的那个阿丽莎，我叫她阿丽莎妈妈。我说神，你去改变她，有一个人会提早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可以随神的意来流转。我说神，你去改变她，改变心，叫她改变心意提早来。后来我们祷告完了，开车开了半小时，我先生不放心嘞，他说：“哎，秀芬，要不要再回去？”我说：“不要了，祷告就要交托了，不回去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儿说：“妈妈已经跟爸爸平安到家了。”还没有跟女儿交代完，我的女儿忽然间笑得很开心：“妈妈，我那个很会为人着想的那个马兰丽回来了耶！”我就电话里面听到那一个女孩子 Esther Esther 一直叫啊。他说我知道你一个人没有办了，我怕你害怕，我提早来了，我改变了，我提早来了。哇，神听祷告这么快，才只有五六个小时哎，神很奇妙的，向神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了。有一次我带领一个姊妹信主，第一次来教会，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保守他啊，奉主耶稣基督给我斥责撒旦恶者啊，不容许他再来给他掳去啊！哎呀，主耶稣，求你派天使天君来保守他，叫他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来做礼拜。”这是我的祷告。第二个礼拜早上八点多，我跟我先生还有教会的牧师师母，我们的聚会在下午，我们正在借教堂，所以早上我们要到一个美国教会去参观。早上八点多，这个姊妹就打电话来，我先生接到电话，他说：“你告诉林姊妹，等一下我会去旧金山，下午两点来不及回来的时候，我就不去做礼拜，今天不去做礼拜。”我一听得很生气呢，我说：“现在几点？他等一下到旧金山，下午两点怎么可能回来？你到了那边再回来，根本就来不及，两点的礼拜根本就来不及，知道他一定是不要来的。”说他打电话跟我讲一声，我就说80%-90%不会来，我就这样讲，然后我们就去做礼拜。做礼拜那个美国教堂在这边，我们车停在 parking 那的，要进教堂过一个红绿灯，就在那个安全岛上站在那边，在等红灯的时候，红灯在等绿灯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责备我：“你没有信心，你不是第一次就为我向我祷告，叫我派天使天君保守他，每个礼拜都能来做礼拜， 难道我不能吗？你刚才早上他打电话来，你就说百分之八九十他是不会来的，难道我不能做吗？哎，很奇妙，圣灵就这样责备我，我立刻就回头，我就跟神说，现在几点？哦，九点多快十点，我就跟神说，神啊，现在不管他在哪里，你叫他回来。然后我就回头跟我的教会的牧师说，我说牧师，刚才哦，我说今天早上事情怎样，刚才圣灵怎么责备我啊？我跟神说叫他回来。啊，我们牧师一听我这样，又在做这个空抗祷告，他们觉得我这个很好笑，然后牧师就笑一笑，哈，他说他就跟那个另外一位，劳孝伯的弟弟，然后他跟他说，嗯，您准备都是这样祷告，那我们就去做礼拜了。下午2:05，主日崇拜已经开始了，我就看到这个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急急忙忙进来，就坐在教会的角落里面。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说哦，你终于赶回来了哈。他说林姊妹，我告诉你很奇怪，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他去旧金山没有开车，他坐那个坐火车去，因为旧金山不好停车，他要去买一些东西，他就坐火车去。他说我平常坐火车哦，我从圣地维尔坐到San Francisco 我是买一程，他今天我是分段买，跟人家分段买，就是买到帕罗阿托，然后从帕罗阿托又买一段这样。他说我到了帕罗阿托，大家都在下车，所以我就跟着下车，人家大家都上车，我就跟人家上车，一上车才发现怎么车子开回来了。他说那回来就回来了，就来做礼拜了。他说我一上车怎么发现我的车子照回走的，他说那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那我们就只好来做礼拜了。哎呀，我说感谢主啊，哇，你向神伸出信心的手，神就做工啊，很奇妙的神啊，耶和华名这么奇妙啊，他做事就是奇妙，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啊。所以你向神伸出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做工。你向神发出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第四个，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第一次到欧洲做见证，1990年，我下飞机在德国汉堡，从汉堡以后，我差不多是坐火车，第一站是科隆。汉堡有一个弟兄把我预备了各国的钱币，我走了7个国家，他各国的钱币都把我预备了，要让我打电话的钱，万一接的人还没有来，叫我怎么打电话。他每一站一包钱，一个国家的国币加上那个人的地址，用一包一包这样把我准备好。他告诉我，林姊妹，第一站是科隆，科隆啊，他说我告诉你，欧洲的火车进站非常的准时，我到意大利慢了2分钟，火车开走了。他说火车非常的准时，你到科隆要下车之前，你要知道科隆的前面5站的名字，你要都知道。他这样告诉我，你的行李呢必须提早在科隆还没有到的前3站，你要把行李弄到那个站的门口那边。那时候我拎着2箱书，你知道，他们叫我带书去，我就傻傻的，我拎2箱书很重啊。我带着第一次到欧洲带着2个小孩，我两个小孩一个在初中一个在高一，两个小孩跟着我一起去。在火车上的时候啊，我的儿子就说，妈妈，这个行李这么重怎么提啊，我们下车一定要有个推车啊。他说下车一定要有个推车啊。他说妈妈，哪里去弄推车啊，这么重怎么提啊。哎，我说你小孩子不要担心这么多，我说祷告，我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们跟神讲我们有需要，这么重的东西妈妈知道，我说不要那么担心，其实我心里比他更担心。很奇妙，到科隆那一站的时候，火车快要进站的时候，有个德国老太太，她看我行李那么多，她就跟我说，叫我让她先下车。德国人大日耳曼名字很骄傲的，你知道，不讲英文，可是必要的时候她还向我讲英文，她叫我让她先下车。我说好，你先下车。她下车了，轮到我下车，你知道我的脚啊，从那个火车的那个车门啊，一插上一着地啊，就在我3步的前面，就在我的正前面一辆推车在那里。我就看了一下前后，在方圆之内没有第二辆，就那么一辆，前面那个老太太不用，我来用，我的行李正好放上去。神就是这样的预备，耶和华以勒他就是这样的预备，很奇妙。你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唤，神就预备了。我有一次在讲这个见证，有一个姊妹从德国回来，她说，林姊妹，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跟他们讲一个讲你的见证完全对。他说在欧洲，你要就算你要去拿这个车，也要把钱币投进去，你什么都不懂，你是不会去找这个东西的。他说那个真的是神为你预备，前面那一个人没有用，而我下去的时候， 就一辆车在我三步的前面，正前方就一辆车就在那边推车，而且我左右看就没有再没有第二辆，神就为我预备那一辆。你看神是不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我就说从科隆第一站到科隆的第一，科隆是欧洲的第一站，我就看见神借着这辆车让我看见，神说我差你去，我与你同在，是我差遣你去，我与你同在。很奇妙的，我们还有什么信不过神的？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你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了，神就做工了。以色列埃及六日战争，以阿六日战争很出名的，你这个知道以色列这个战是怎么打赢的吗？以阿六日战争打到第五天的时候，以色列已经知道他们完全亡国了，他们知道亡国了，他们所有的人就大将军都在开会准备亡国的计划，怎么做怎么做，他们知道他们输了。以色列人不相信弥赛亚，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等弥赛亚，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以色列人那些将军们都在那边讨论亡国大计，但是以色列的将军里面只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这个以色列将领基督徒，他就整天禁食祷告。到那个晚上啊，他很难过，就是第六日的前一个晚上，他很难过，他是整夜祷告没有睡觉。他说耶和华以色列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你的百姓，就这么一句话，整夜祷告这句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你的百姓啊。他说他整夜祷告这句话。第六天，以阿六日战争的第六天清晨，两军交战的时候，两边的坦克车相对，阿伯联军的那个坦克车一直开过来，那个简直不成比例，每个人一看知道以色列一定败的，因为那个数目简直不成比例。可是当两军交战到一个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忽然间阿伯的大军坦克车全部停下来，士兵都从坦克车的里面逃跑出来，出来然后逃跑。这些以色列人吓一跳，怎么搞的？怎么忽然间他们擒住了？怎么忽然间他们逃跑了？后来他们就趁势追上去，就把这个阿拉伯的这些人就掳掠了，然后抓住了这个将领。他就问他说，有为什么你们会逃跑呢？为什么你们的军队，你们坦克车突然停住了？为什么你们突然间军队都出来了然后逃跑了呢？那个将领说什么？他说我倒要问你一件事情，那一些站在你们军你站在你们那些军队的每一个人的身边的那一些穿着白袍又高又大的那一些人是谁啊？他们手上拿着那个镭射般的火球，那个镭射般的那个火球，那是什么武器啊？这时候以色列人才知道耶和华做他们的元帅，耶和华为他们打仗。以阿六日战争是这样打赢的。当你向神发出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了。神没有难成的事。很多人不知道以阿六日战争是怎么战胜的，他只有一句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愿你眷顾你的百姓。我们向神发出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了。所以我讲到你要有信心，要思想要更新，除去惧怕的心，向神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还有接下去我要讲到祷告要说清楚，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不要讲得不清不楚，讲清楚。我最喜欢讲一个见证，就是很清楚的。有一次我的祷告的同伴跟我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妈妈还有我，那我们一起到纽约去 shopping。 到了纽约到了那个 shopping 的车子要开出去的时候，在我家的车库的前面，我说主啊，你保守我们路上的平安，叫我们没有难担当的事。开车开了一半，还半路还不到，突然这个姊妹大叫一声，她说修恩，你帮我找个加油站啊，我的车子没油了。她说我昨天忘了加油啊。哎呀，我说你不要随便乱绕来绕去啊，这边我告诉你啊，这地带我都很熟啊，爱区园附近我很熟，我说三个出口都没有加油站的，我叫你哪里出去你才可以出去了，现在要省油啊。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不要下来拿汽油啊，我也不要下来推车哦。然后他就一直开了，哇，很担心呢。他一直问我秀芬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了，还没有了，你不能绕来绕去了，赶快开了。 还好主耶稣，我不能停汽油啊，我们就开的，开到那个，我就说主耶稣啊，你让我们的车啊能够平安的开到加油站的门口啊。哦，我们都会做这样祷告，对不对？你看，让我们开到加油站的门口，感谢主啊！真的，在我们爱学院那边有个加油站，我很清楚。然后我就开到那边，正好他的车就停在加油站的门口。你说神是不是听话？听祷告，是很听祷告，停在加油站的门口。哇，这个姊妹怎么办呢？那个你知道加油机有个那个油管子很长啊，哇，拉拉拉了要命的才把它，因为它发不动了嘛，车子发不动了嘛。那就把它这样插进去了。哦，他加油，他跟我说，哎，说这秀威，我告诉你，我这个车子平常加都14块钱，今天加了17块多，你就知道我油有多干了。我说我告诉你，我学了一个功课，以后我祷告跟神说，开到加油机的旁边了，不是只有到加油站的门口，差一截了。你不必太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跟神讲啊，尽管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讲清楚啊，你要什么？我的女儿要上大学，她主修钢琴的嘛。哇，我的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那个高中毕业那一年，那个她的 private lesson 的那个钢琴老师就去请她一个同学在一学校当音乐系的系主，她说你来听，我有个学生很棒，她叫来听，礼拜六来听我的女儿弹。我一去看，哇，这是一个美国人，哇，年轻的男的。我说主耶稣啊，不保险哎！哈、啊，这个将来他写了20多封信来给我女儿，要我女儿去做他学生哦。哇，我说主啊，他这个年轻的男的，我说这个不行哦，这个近水楼台，这个太近了。我说主不行，这个要他要他需要一个女的。感谢主啊！后来 UC Santa Barbara 给我女儿4年保证大学奖学金，要他去了。系主任打8次长途电话，我就知道神为他预备了这个学校。他也祷告啊，我跟神说那个男的不行啊。神说我的女儿是女的啊，神就做工了。我们要跟神讲啊，我的女儿最近上了大学第二年，就跟我说她要一个，哦，这是我最难的一个祷告，她要一个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哦，她的将来的对象是要一个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我想来想去，我说什么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我说主女儿啊，难不成你欣赏那个 Popolati 啊？哎呦，我说不行啊，为他祷告啊，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啊，一直到有一天，邝建雄牧师跟我说，林姐，我告诉你啊，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他喜欢的，就会越看越像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我就大失望。你知道，要为他们祷告，跟他讲清楚啊。我常常也为我的女儿祷告啊。杰蒂尔，达尔神学院的那个旧约教授，那个杰蒂尔，他讲了，他说要为你的孩子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圣洁。他说他都为他的儿女祷告，主啊，你保守我的女儿圣洁，我每天都这样祷告。主耶稣，你保守你女儿 Esther Lynn 圣洁，保守她将来要嫁的对象，现在就保守她圣洁，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主啊，你保守我的儿子 John Lynn 圣洁，保守他将来要娶进来的对象圣洁。我最近还加一个祷告，主啊，那个将来要娶进来的对象是要一个箴言14章第1节那个智慧的妇人。要祷告啊，先祝福呢，先跟他 order 的。要跟神讲，讲得清清楚楚，不要客气。啊，求神保守他们圣洁。每天我们每天祷告也是这样，提名清清楚楚的讲，为你教会的牧者祷告，为你教会的长子祷告。我每天我们教会6位牧师，我都为他们牧师师母孩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因为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啊，有一个姊妹来告诉我，她爱上她的上司，上司是有丈夫的，上司是一个美国人，有太太的。啊，她自己是有丈夫的，她也坦白告诉我，她叫我为她祷告。我说主啊，我从来没有人这么坦白叫我祷告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求问主，主就给我一个启示，我就说主啊，主耶稣啊，你也是做人啊，33年在地上啊，你也年轻过，你没结过婚啊，那你常常出入马大玛利亚的家，马大玛利亚一定很温柔很漂亮，你一定很爱她。主耶稣，你怎么保守你自己的圣洁？你也保守你的仆人圣洁。主耶稣，你怎么保守马大玛利亚的圣洁？你保守姊妹的圣洁。每天为牧者这样祷告啊，为我们自己也这样祷告，为教会长子要这样祷告啊。我们每天要这样祷告的，所以我们讲话讲清楚啊，不要客气，跟神讲清楚，常常要这样提名祷告，祷告要讲清楚，再下去，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好，有一次，我先生他有个专利。 那他在公司里面两个美国专利，三个世界专利，那公司就第二次赏他12000股份，12000股份，每一个股份用60分钱买，就是用7200块美金去买这12000个股份，分作5年，你也可以在第5年的时候一起买，那也可以分作每一年买1/5这样。那有一个律师的那个信合同，有一天已经差不多5年了，我都忘掉了。忽然间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我就跟我的先生说啊，我说哎，我们那个5年的那个12000股份好像快要到期了。哎，他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从前有一次8000个股份，我们两个真的不在乎啊，就当掉了。那我就说，我说这个要到期了。他说没有用了，没有用啊。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我要去台湾的时候要看那个信，看了忘掉，就到台湾去了。那神就很奇妙，把我先生公司把他临时派出差到台湾，他住在环亚饭店，然后我就去环亚饭店的时候找他，他就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哎，秀芬，昨天我出来的时候，老板跟我说。他说令你那12000个股份2月9号到期，2月8号是最后一天，你要做决定要不要买。他说秀芬，我们要不要买？他我说要不要买，基督徒不能玩股票的，基督徒不要买股票，但是我说我祷告看看，祷告了以后神说这个是恩典来的，不是投机生意来的，可以买。好，我就跟我先生说可以买，他说怎么买，我说再看呢。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顾其云牧师的孩子脑癌，叫我为他祷告，他交代我为他祷告，我说好。回到台湾，回到美国，时差16小时，晚上睡不着觉。从前牧师说睡不着觉起来读圣经，现在说睡不着觉起来祷告。好了，我就半夜1点多睡不着觉起来祷告，祷告到2点多要睡觉的时候，我就说主啊，by the way， 那12000个股份怎么买啊？我就问主啊，我说主啊，顺便问你啊，那12000个股份怎么买啊？哎。祷告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祷告不要讲个不停了、啊。电视有广告时间的，祷告要听圣灵给你，你问主，神会给你回答的。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给我一个启示，他说不要花钱，用你先生的 vacation 去换，叫他用他的 vacation 去换。那我先生在公司有100多天的 vacation 呢、欸，6个月不做事都有钱吃饭呢、欸。他老板不要他请假，说他的假日可以积到，全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积到100多天。那上帝说你用一点点 vacation 去换股票，12000股份，2点多哎，圣灵这样讲哎，你知道我多高兴哇，好不容易等啊等到6点钟啊，去把我先生挖起来，哎呀感谢主啊，一面拍一面叫一面叫，我说感谢主啊，上帝跟我说啊，你的12000股份用你的 vacation 去换了、啊、他说你气笑，他骂我神经病了、啊、他说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用股票跟人家换，用那个 vacation 跟人家换股票，哪里有这种事情啊，走了，睡觉了。他说累死了，他就那个叫我不要吵他。哎呀，我被他浇了冷水。我说哎，没关系啊，不好意思也是一下下，你不好意思而已啦。我说去讲讲看嘛。哎，我就这样跟他讲。我先生就有这个可爱，我跟他叫他做什么，跟他叫不是叫他做什么，我跟他说你怎么做。有时候他我不要说上帝说，但是我这样讲，他就会去做试试看。那一天早上他上班，他就跟老板讲，老板就跟大老板商量，结果现在全公司人都学他用。也可以请换股票、嗯、公司开给我们一张7258块的美金，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扣掉42%的那个税，他剩下7258块美金给我们，我再开一张7200块美金给他，还有58块我们两个去吃一餐，还赚了12000个股份，1分钱都没有花，感谢主啊。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神会提醒你。有一天彰化林良堂第一次的退休会，退休会在东海大学请我当讲员，那个牧师跟我打传真说，林姊妹请你讲6堂，不包括敬拜赞美2小时，每一堂2小时，所以哦我还有时间讲哦，叫我讲6堂。好，我就预备6堂的信息啊，1994年我就预备6堂的信息，到了那里我要上飞机的时候啊，航空公司把我升等到楼上商务舱楼上，坐在那个窗边，坐在窗边窗楼上的窗边有一个柜子，就好像一个书桌一样，那我就把我的圣经放在那边，我想再把我六堂信息，你知道6堂信息一堂讲2个小时，不包括敬拜赞美，叫我讲2个小时，像我讲话速度这么快啊，要讲好多东西的呢。那我六堂的大纲我就再重新看一下了，我在准备的时候忽然间神就很清楚哦，预备8堂不是6堂， 哎，我说主啊，八堂，人家说六堂，我预备八堂，那么到时候我要删掉哪两堂啊？到时候我删掉哪两堂啊？我到时候还要猜拳不成？我说主不是这样的，哎，可是圣灵说八堂就是八堂。你知道我一堂两个小时，像我速度这么快，要好多东西啊，多两堂啊，那不得了啊！我在飞机上啊，一路上啊，将近14个小时，我临时就多加两堂的信息，预备两堂的信息，我就准备了八堂的信息。到了彰化林良堂退休会第一堂讲完，第二堂讲完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跟我说，他们同工开紧急会议，他跟我说，林姊妹，可不可以，请你多增加两堂。他们的同工跟我说，因为我们的牧师常常在我们当中，所以早上我一堂，他们牧师有两堂。他说，他们的黄一成牧师的那两堂就暂时取消，他要我代替这两堂多讲两堂。他说，林姊妹，你可不可以增加两堂？我说可以啊，感谢主。因为在飞机上神已经告诉我了，我已经准备了，不然我哪里那么大胆？我又没有神学院毕业，我哪里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感谢主啊！所以我说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要听圣灵的声音。有一次我在台湾，台南那个新罗基督教医院，新罗基督教医院每个礼拜四的是个大礼拜，每个礼拜四他们的大主日崇拜在礼拜四早上，要对200多个医生护士的大主日崇拜，他们请我去讲见证。讲完见证呢，台下坐了一个姊妹，台上讲完，台下那个他们的岳母说，林姊妹，请你来为这个人祷告。哇，我说主耶稣啊，台上才讲了响叮当讲完了，接下去就要考试了。那个人啊，我跟你讲，那个女孩子是这样，她的脸色苍白的，然后那个皮包的骨，好像那个皮包的锅炉这样子，坐在那里，然后身上盖一个毯子，然后呀，这边一桶点滴，这边一桶点滴，就在那边。这个岳母跟我说，她是肾脏癌末期，他说叫我为这个人祷告。我说主耶稣啊，不是疑难杂症啊，都是这个疑难杂症找我，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后来我就给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就给我感动，说你的圣经里面有两个皮的书签，把那一个腓立比书4章6节7节那一个经文送给他。我那两个皮书签是我在一次退休会一个我带领信主的小门徒给我的，我很宝贝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一个是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经文。圣灵给我很清楚说，把那个腓立比书4章6节的那个应当一无挂虑的那个经文送给他。你知道我挣扎了好久，因为这个两个皮的书签，我说纸里面有纸的了，不是这个皮的了。那神说那两个皮的当中那一个给他。我想了好久，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姊妹啊，神感动我要把这个书签送给你。我说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你如果有病痛有难过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说你不要忧虑，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赐给你的是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这样他就回去了。那是3月，12月我再到台湾，在一个教会，那一天的讲员不是我，只是人家请我吃饭，在一个饭店遇到那个讲员，那个讲员认识我，他说：“莉莉亚，我的名字叫莉迪亚。”他说：“莉莉亚，你过来。然后今天晚上前面30分钟你讲，后面我讲，我让你我的讲台30分钟给你讲。然后你今天晚上来做见证。”那我说：“不行啊，他们牧师没有请我啊。”跟他吃饭的那个是他们教会的长老。他说：“没关系，等一下我打电话给牧师。”那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后来我终于去了。我讲完见证，那个500人的教堂啊，坐的没有一个空地，大概都将近700-800人。那天晚上我讲完见证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就那个讲员在开始为你祷告的时候，一个姊妹就来到我面前，那林姊妹你认得我啊？那你认得我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记不记得你在新罗基督教医院为一个病人祷告，你给他一个书签。他一讲书签我就想起来，我说哦，你是肾脏癌末期的那个叫陈秀芝。他说对。我实在老实讲，我不敢相信这一个人跟那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在我眼前的这一个是一个三 D 姑娘，眼睛很大，烫着头，漂亮的头发，化妆得很漂亮，站在我的面前，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站在我面前，跟那一个皮包裹像咕噜那个完全是两个人。但是他说我就是那一个，他神医治了我，他谢谢你送给我那个书签，给我的帮助很大。哦，是感谢主，幸好圣灵感动我给他说我有给他呢。 当然我不是说那个书签就怎样，但是那句神的话成为他的力量，他病得医治。那一天是礼拜六晚上，我还不敢相信哦。我到礼拜天早上，我特别跑到太平庆长老教会去，因为里面有一个医生是那一个医院的医生，医生的太太是那边的义工，我去问他，神医治的这个姊妹，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有一次我的表哥